好，首先在这里问候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是调那个夏令时是吧？大家还习惯吗？不太习惯是吧？可能我们在这边如果生活很多年，可能就习惯了是吧？但是可能如果刚来美国不久，可能就不太习惯。但是我今天犯了一个时间上的错误，也实现了我这一个多月以来一直的一个梦想，让我实现了。什么梦想呢？就是每次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发现张弟兄总是排在第一位，他总是第一个来，然后我总是排在第二个，所以我就想有一天我能不能超过张弟兄，我比他来得早，然后结果今天早上实现了。为什么实现了呢？因为今天早上我到教会的时候是7:30，然后我来的时候，哎呦，我说门怎么还没开呢？我说我们8点不是有布道班吗？然后我就一直记得我们布道班的时间是8点。所以早上5-6点的时候就把我们家里的其他三位就喊起来了，快快快，这木道班不能迟到，快快快。结果到这边7:30，哎呀，我那个我们地主教会的门也没开，然后我们这门也没开，哎呀，我说大家忘了吗？不是木道班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张立雄也没来。后来我到车里，我看着我家姐妹就问我，她说你们木道班几点啊？我说9点啊。她说你看现在几点啊？我说8点还不到，哇。我就知道，我想着想着快一个小时，然后结果我太快了，结果在车里等了张立雄一会儿就来了。所以今天很感恩啊，我们上午有个早上有木道班的时间，有些木道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有财经班，有主日学，有主日崇拜讲道等等。那今天上完课之后，我今天是明飞来带大家一起来学习。那给我一个感触是什么呢？我觉得所有的课程当中最难的一课是哪一课呢？有查经也好，主日学也好，木道班，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木道班。以前我觉得最简单的课程就是最容易的课程是木道班，但今天我下来一课之后，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木道班的课程。我们大家所思考的有理性方面的，宏观微观的等等等等，有很多层面的。其实我们时间不够，我们时间够的话，我们能讨论到10:30，我觉得都不会结束。也很感恩今天我们参加木道班的许医生说，他距离他认识神，承认神的存在更近了一步。那后来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句话，我想，我们对神的认识，神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存在不存在？我绝大多数我们基督徒啊信徒，我们都知道神是存在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如果我们承认神的存在，我们会不会损失什么？如果说我承认神的存在，我会不会减少一点什么东西呢？不会，从利益，从这个目的的层面来说，不会损失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神的存在，你会不会损失啊？哇，那个损失就大了，是不是？所以这诗篇当中有一篇诗篇也告诉我们说，愚顽人心里说怎么样？
没有神。
感谢神，我们都不是愚顽人啊。许医生也说，我越来越认识神啊。木道班上我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我们特别感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让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承认有神让我们从目的的角度来看确实让我们得到我们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啊！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可以与我们一起来学习慕道班的课程，让我们在真理上能够有所长进。好，我们今天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敬拜仰望你。不单前面有慕道班的课程，我们接下来也要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你，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来带领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你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读了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话语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你台上的仆人也求主你越过他的软弱和亏欠，来释放出主你今天自己要传递给你百姓的信息。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来安静我们的心，领受着上好的福分。主啊，谢谢你，愿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那在此呢，我也是要特别感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和同工们，大家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来到这边，有 有将近一个正式来应该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在借着大家的祷告，让我们也慢慢适应这边的生活，包括教会的服事都在慢慢的适应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呢，还经常觉得好像学校那边会比较熟悉一点，因为在那边待了有两年多，那可能在这边呢我接下来会慢慢的熟悉。我们都在适应，然后我觉得我们家适应最快的是我女儿，她第一天上学我在门口等了有一刻钟的时间，我一直担心她会哭，会换一个学校她不适应，但是我发现我多虑了啊。她回来第一天很高兴，她说我很喜欢这个学校啊，她很适应的很快，但最不适应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手机信号，在南湾那边还很好，到这边大家有时打我电话就会听到西班牙语的留言，是吧？后来徐红帮我就把它设置成我自己的留言，所以有的时候手机信号不太好，如果没有接到大家的电话呢，可能不是我拒接，而是那个服务商的问题啊。我看到之后会给大家有回复。那特别的感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的服事，一起来敬拜学习神。所以我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在我们教会聚会呢，我们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啊？不单我们要有牧道班，我们有主日学啊，我们有查经班，我们都慢慢会开展。那上一次呢，俊东弟兄很有热心，为我们预备了那个背诵圣经目录，是不是？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回去再背？不管不是说你都背下来的，而是说你在有这个方向，你在努力的，然后背一张，背一个目录，两个目录也可以。有多少位弟兄姐妹？就是我看一下好吧。请放下，大概三分之一是吧？可能背了我们没背下来是吧？那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呢有机会去背诵这些圣经目录。这样呢，当我们说看哪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必去找目录那个前后的顺序，而是我真的可以知道它大概的位置，它大概的顺序，对不对？那么我们没有背的弟兄姐妹，我们没关系，我们回去可以慢慢尝试着，可以努力去背。那么我们有去背的弟兄姐妹啊，想一想俊东弟兄那是给我们的提示，从旧约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开始有五卷书，是哪五卷书呢？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什么
生命记，
然后简称就创出立民生，对吧？有人被简称，有人被全称啊，都可以。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
历史书，
然后是什么？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啊，苏士德是吧？然后呢？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呢？
列王记上
，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对不对？下边是什么？拉尼斯是吧？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然后再往下是五卷，智慧书，怎么是吧？第一个是什么？
约伯记、
诗篇、箴言、传道、雅歌。我背，我一般背简称嘛，我说博士跟川哥，所以全程我在这慢慢顺。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大先知书是吧？第一卷是什么？
以赛亚、
耶利米、耶利米埃歌，还有什么？
以
西结书、但以理书，就善意埃接待是吧？然后下边有小先知书怎么背呢？小先知书怎么背？第一卷书是什么？何西阿书，然后往下背，我背的是简称，何尔俄摩拿、明宏哈凡、盖亚马，就都背下来。你要我背全称，我要慢慢就顺。那我背福音书呢？背新约福音书呢？第一卷是马太福音，第二卷马可，第三卷路加，第四个约翰，然后接下来使徒行传、罗马书，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哥
林多前、哥林多后。然后呢？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格罗西，还有吗？再有还有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多门莱雅，我还往这顺呢，多门莱雅。然后下面是什么？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启示录，所以这就背下来，对吧？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花一点点精力把它背下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背简称，一定要知道它那个简称 不要把它弄错。比如说希伯来书的简称是什么呢？
来，
是西还是来啊？
来
啊，一定要知道是来啊、哦，不是西啊。那使徒行传呢？
图，
是图，对吧？那腓利门呢？是非还是门呢？非
门，
非，腓利比是非，对吧？腓利门呢是门啊。那雅各呢？旧约雅各简称什么呢？简称哥。那新约雅各书简称什么呢？
雅。
雅啊，那。旧约哈巴古书简称什么呢？那什么？古是吧？是古吗？我给你看一看啊、哦，不是古，是哈啊。那哈该书简称什么呢？这你就知道了，不是哈是该啊，是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简称和这个对好，把它记住。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去记神的话。那个目录也是神的话，我们要把它最好记下来，这样我们对圣经就有所熟悉。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那前提你要去读，要明白神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题目呢，叫做神迹中的认识。那这个神迹呢，还是我前一阶段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呢都有记载，但是呢记载比较详细的是马太福音，那它里边记载的比较多。那这个神迹有一个背景，就是在这神迹的之前发生一个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呢？耶稣喂饱了除了妇女跟孩子5000男丁，是什么呀？5饼2鱼的神迹啊，在之前行了这一个神迹。那么在耶稣行这个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时候门徒对他的认识是怎么样呢？所以我说神迹中的认识，就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问弟兄姐妹，我说弟兄姐妹，大家认识我吗？认识不认识？也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那从哪个层面来讲呢？如果说认识，比如说啊，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啊，甚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家住在哪里，知道我的一些个人信息。但是呢，我说这个认识是怎么样呢？可能另外一个层面说，我的性格是怎样的，我的爱好是什么，啊，我喜欢吃什么食物，可能不一定弟兄姐妹就都知道都认识，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更深一步的认识。那表面说呢，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多大年纪。啊，身高多高我们大概能估算，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是表面的认识。但深一步的认识是怎样的呢？需要我们更多认识，更多接触，才能更深的去认识。所以当我来这边服侍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有机会去走访一些我们教会，走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的想法当中呢，我希望能够都走一遍啊，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给你有一个祷告，有一个交通啊，我们一起来讲述神的恩典，一起跟大家有个更深一步的认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的认识可能只是聚完会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就散会了。但是我到家里面，我们可能有更深一步的交流，也让我们啊彼此间有更好的认识。那么认识主对我们来说重要不重要呢？大家觉得说认识一个人我们需要花时间认识一个人我们以后有更好的服侍，彼此的配搭很重要。那认识主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里面说到，那你说我下面有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便你认识你所
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里可以我们看见说，你有没有认识和永生是有关系的。当你真正的去认识神的时候，那么你就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那么同样在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我们一起来读：
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所以可见你有没有认识神，不单对你生命有关系，对你能不能享受平安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在这个神迹当中，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第一次在这个神迹当中，他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他们说耶稣是什么？ 是鬼怪，然后他们内心就要害怕，就喊叫起来。你看啊，这个人在难受的时候一喊，可能能缓解这个恐惧的心情，可能啊。所以这几个弟兄就在这边喊叫起来，然后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怎么说的？
如果是
主啊，如果是你，就说彼得这时候对主的认识，他能不能确定说那个人一定是耶稣？不能啊，他还是半信半疑的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到你那里去。”耶稣说：“好，你来吧，走着走着掉下去。”他呼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把他救上来。一船的人都得了平安之后，他们在船上对耶稣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呢？说你真是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你觉得耶稣是鬼怪，还是我们要去怀疑耶稣，还是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呢？肯定是最后一个，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那我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他们对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他们第一个认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我们来读一下那个大标题，来预备起，
误
以耶稣是鬼
怪。
所以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他就惊慌了，他们就害怕，他说是个鬼怪。因为那个加利利海啊，经常会忽然之间就会起风暴，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啊。本来是彼得又是渔夫啊，渔夫应该也很害怕，肯定风浪很大。然后呢，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这害怕呢，可能还没有说后边那个大风大浪，而是说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是个鬼怪，因为他们觉得说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看见有个影子，那么在人的印象当中呢，就会想哦，可能是一个鬼怪，他们就害怕，就喊叫起来。那么弟兄姐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觉得这个世界有鬼吗？有没有鬼？如果我们承认说这个世界有鬼，弟兄姐妹举手我看一下啊，请放下啊，绝大多数我们都认为有鬼，是吧？那么我们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那个人胆子很小，说他是什么
胆小鬼，
哇，胆小鬼是吧啊，说那个人是爱好赌博的，说他是什么
赌鬼
啊，赌鬼。那个人爱喝酒，我说
酒鬼
不太好听，说什么是什么是酒鬼啊。说那个人爱吃东西，那说他是一个什么贪吃鬼，是不是？说那个人啊一点不大气，那很小气很抠的人，那叫什么
小
气鬼，是吧？那都是一种半开玩笑的啊，又用这个词来说。那么是不有没有世界上真的有魔鬼吗？真的有啊，在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啊，天使长堕落啊，成为魔鬼。而且弟兄姐妹，我发现这个世界上不仅有鬼，而且鬼还怎么样？我那天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鬼还分类，你知道吗？有这一类的鬼和那一类的鬼。虽然还记得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去赶鬼的时候，那鬼怎么样？赶不出去。然后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别人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一斥着那个鬼，鬼就出去了。然后门徒说：“哎，我们赶鬼为什么赶不出去呢？”耶稣怎么说的？也是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子一样，就叫柱子山移到那边去，也可以移到去，也可以移过去。但耶稣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弟兄姐妹要记住啊！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至于这一类的鬼，你们若不祷告进食，怎么样？他不能赶，总是赶不出去的。所以耶稣说这一类的鬼，比方说鬼可能还怎么样？还是分类的啊，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里面。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那一些拜偶像，很多时候你会看见那个看得见的偶像，它还不算什么啊，那个雕刻的那个东西，偶像还算不得什么。那这个偶像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有撒旦的工作啊，是有魔鬼，他在背后有一个这样的作为，控制着去拜他的人。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看到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怎么犯罪的，说谁来引诱夏娃呢？蛇啊，那蛇那个是不是就说真是那个动物，那个蛇就像我们现在看见那个动物呢？不是啊，那是有魔它是蛇，是神所造的一个美好的活物之一，它比较狡猾，但是那个诱惑人的就借着这个形象出现在夏娃的面前。所以我相信伊甸园当中那个蛇的那个样子，肯定跟我们今天所见的那个蛇的样子是一样不一样的，那肯定不一样。但至于那个蛇长得什么样呢？除了上帝之外，只有亚当夏娃知道啊，我们今天看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信仰里面把拜偶像的成分放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那么我们其实也就是把耶稣有没有其实也就是把耶稣当作鬼怪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怎么样，迷信化，信仰不能迷信化。很多时候我们会迷信化的信仰一个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我们这边还好，有的时候在国内或在其他地方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手里的圣经可以怎么样可以辟邪的，这就是一种迷信。所以我记得以前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在国内教会服侍，然后有那天聚会完结束之后，晚上聚会结束之后，然后呢有一家四口，他们就是匆匆忙忙的跑到教会来，当时正好主任牧师也在，然后呢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然后呢那个妈妈呢就怀里面一直抱着这一本圣经，然后浑身在颤抖。后来我们就想他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因为他们可能也是从台湾或者马来西亚那边来的，然后他们跟我们讲说这个妈妈被鬼附了，让我们给他祷告。那我说可以，我说然后那主任牧师也在，我们就那边一起为他祷告。那为他祷告的时候呢，然后我说那你先放松，我说你先把手里面的圣经呢先拿下来，因为他一直在抖啊，一直抱着这本圣经。然后呢那个爸爸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圣经不能拿，他说千万不能拿，因为他被鬼附了，拿着圣经呢可以有点力量。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被鬼附了，他怀里抱着一本圣经，你说那个鬼就跑了吗？会不会？不会，弟兄姐妹。所以他抱着圣经还是被鬼附的。那么后来我说圣经本身它是神的话，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啊。那我们今天要去读要去学习的，而不是说我把它抱在怀里它就可以辟邪。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呢会把车里挂着十字架，对吧？那个十字本身它只是一个标记，我能不能说我车里面如果挂了一个十字架，我车出去永远都平安，永远都是不会遇到什么事故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十字架可以保佑你呢？弟兄姐妹，是吗？不是。所以十字架是我们外在的一个标记，我们不能把它认为说我有把它十字架挂在我的身上主就保佑我平安。我不是说这个十字架贴在我的车上，我的车我就闯红灯我也没有问题，不是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把信拜偶像的成分放在我们这个信仰里面，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变成迷信化。所以我不是说反对弟兄姐妹车里不要放十字架，不是的。我以前也在后边贴这个十字架，我也觉得很好，那是一个标记啊。比如说我是基督徒啊，比如说我们信耶稣等等，这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说我做了这样事情，我这样做，我即使闯红灯，我违反交通规则也没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门徒把在圣经里面看到门徒把耶稣当作鬼怪，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如果把拜偶像的成分放在信仰里面，那我们跟门徒一样也是把耶稣当鬼怪了。所以以前有一个人，有位老阿姨，她信主很多年了，然后有位牧师就问她说那你信耶稣，你有没有认识耶稣呢？那个老阿姨呢就说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每次都是聚会，我每次都是读经，我肯定认识耶稣，我怎么会不认识耶稣呢？那牧师就问他说，那老阿姨，那你觉得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或者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耶稣吗？那老姐妹就说，她说啊，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对不对呢？回去看到后边说什么，对不对？他说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是最大的，是最大的菩萨，因为他以前就是拜菩萨的。他这个病只有其他地方没看好，这只有信耶稣他信好了，所以在他的印象当中，他说我信的耶稣就是最大的菩萨。他所以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呢，我要在十字架前面要摆一些贡品，这是不是迷信化？ 这就是迷信吗？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以前所信仰的不一定是拜偶像了，或者我们一些主观上的我们这些想法带入到信仰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迷信化。包括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相信耶稣，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我们叩门的神就给我们怎么样开门，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怎么样神就给我们开门。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个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每一个祷告神都给我们按照我们所祈求的给我们成就呢？我们做这么多年的基督徒，我会发现不是我的每一个祷告神都按照我的心意来给我成就。如果神都按照我的心意给我成就，那我觉得我就跟到偶像的庙里面去拜一拜没有什么区别。我到那边去拜一拜，哦，这个偶像他保佑我，让我心想事成，他很灵验，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神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成就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求的是怎么样，说你们求你们不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什么
妄求。
说有一个不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妄求。那么还有说什么呢？可能神的时间没有到，比如神做事有神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做事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可能是有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求这个事情，神啊你一定给我成就，你不给我成就我就怎么怎么样。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不是我们的奴隶。如果神是我们的仆人，我说对我们所雇佣的人说，好你去做这个事情，好你去做那个事情。今天不是我们去命令神，而是我们去爱神，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去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因此我们基督教不同于其他宗教一个最大的地方是，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为了是看到神他拯救我们的罪人，他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那这是我们啊一生要荣耀神，这是我们信仰的目的。所以当年门徒他们看耶稣的时候，第一眼他看耶稣是鬼怪。为什么他们会把耶稣认错呢？我们来看一下，往下放。第一个是因为什么？
因为
天黑，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发现，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时候呢？夜里几更天呢？四更天。那四更天是什么时候？
最黑。
啊，其实我们要看，有人说按照犹太人的算法，按照罗马人的算法，我们不管那个。那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算法说，我们说半夜几更？半夜三更，对吧？那如果再多一更，四更是什么时候？啊，就黎明前的黑暗，那时候就可能是最黑的时候。人怎么样？看不清楚。所以我你看看不清楚，所以他把耶稣当鬼怪。如果像白天可能看得清楚，怎么样就不会了。所以我在这边认识一个朋友，那次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吃到了一个罚单。他开车去洛杉矶的时候，然后因为超速，然后被警察抓住了，警察跟在后边，然后抓住了，吃了一个罚单。然后后来我问他，我说，他超速，我说你开了多少码？他说开到了94，然后他说这还不是最重要，马上被警察抓住的一个原因。他说最重要的是，我超的是一辆警车。我说哎呦，我说你超警车，我说你撞到枪口上了啊！我说你怎么能超警车呢？他说我没看清那是警车，我不认识警车。我说你来美国10年，我说你不认识警车吗？他说因为那天晚上特别黑，是半夜，我开车，我开过去，我看他开得很慢，还不是普通的那个 SUV 那种巡逻车，还是什么 truck 那种车。他说我没见过那种车，我看他开得很慢，我一脚油门冲过去，结果冲过去之后发现他后边那灯啪啪啪就闪，他说我就知道坏了，是警车，结果拿了一张罚单。他为什么要超速？他如果看到那是警车，他敢不敢？
不敢。
他不敢。他为什么超速呢？因为天怎么样？天黑。所以有的时候天黑呢会让我们看不清楚。那么弟兄姐妹，门徒当年看耶稣认错了，是因为是在黑夜他们看不清楚。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清楚耶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灵里面昏暗，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死者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啊，所以那个心眼没有被打开。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记载着，耶稣有一次问门徒说：“你们说，别人说我是谁？”那门徒们怎么说的？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谁，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但耶稣怎么问门徒呢？对，你们说我是谁？那是别人说的，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谁说话了？哇，彼得，你看彼得很快是吧？彼得怎么说的？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我要问弟兄姐妹，如果这是一百分的试卷，彼得这句话你给他打多少分？翻译成你给他打多少分？一百分，对不对？很对是吧？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耶稣有没有说哇，一百分给你拿去？有没有说？没有，他怎么说的？哎，耶稣怎么说的忘了？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你对耶稣的认识正确与否，让我们看到的是父的启示，打开我们的心眼，要我们灵里面不再昏暗，你就认识了那一位真正的耶稣。因为天黑，因为灵里面的昏暗，他们认错了耶稣。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就是那个问耶稣我是谁，那再往下放。哦，第二点，他们看错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一个主观的以为，他们只看表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九节说，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然后注意那个词叫什么？以为是鬼怪，便喊叫起来。什么叫以为？什么叫以为？以为就是我从我的主观印象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鬼怪，他就是鬼怪，从我的个人的印象来看。所以马可福音特别加了一个词叫做以为，他们以为是鬼怪，所以他们觉得说他就是鬼怪。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那个表面的事情，那表面那个现象，是不是一定就是他背后的实质呢？他是不是一定就是这样的呢？不一定。大家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一个家庭，以撒有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以扫，还有什么？雅各。那谁是长子？
以扫。
后来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怎么样？把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那不仅如此，弟兄姐妹，我发现雅各后来在他的母亲的帮助下，骗取了那个
长子的祝福。
那怎么骗的？很有意思，怎么骗的？
用毛的。
用毛。那么我们知道以扫这个名字，中文是那个以扫，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有毛是吧？它又叫什么？以东，是红的意思对吧？那以扫是有毛，那么雅各有没有身上有没有像以扫那么长的毛呢？没有。那么以撒的妻子就帮助他把这个什么羊羔的皮或者皮披在他身上，然后到那边去做了美味。那以撒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爱吃的一个人啊，然后做好了吃的拿给他去，然后就美味还很好吃，就想把它吃，然后说我吃了，我要给你祝福。然后以扫还在外面去打猎，还去找猎物。这个时候雅各已经把这个拿到他父亲面前来，他父亲一摸，哇，这是谁呢？也有那长的没有毛，是不是以扫那个毛？但是说话是谁在说话呢？
雅各。
所以以撒说了一句那话，怎么说的？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这个手呢却是什么？手却是以扫的手。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对不对？对的。所以当我读这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啊，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但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跟非基督徒所行的有的时候会是一样的。我们虽然有外表，我们看着我们是以扫，但实际上我们是谁？我觉得仿佛就是雅各一样，说用欺骗的这个祝福， 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但是弟兄姐妹，我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只看表面，你看表面，你摸那个手，摸那个胳膊，他是以扫，但实际上这个人是谁呢？是雅各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在列王记下第五章有个乃曼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列王记下第五章记载乃曼他的位置是什么呢？位分是什么呢？是亚兰王的什么元帅，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说有一点很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只是长了什么大麻风。所以呢亚兰王就说，那你到以色列民听那个小侍女说，你可以到以色列民那个地方去，以色列国家去，让那个先知去医治你。然后他就带了那个王医治你，让你这个带了聘金啊，带了东西去了。结果去的时候，那个先知以利沙有没有出来马上医治他？没有。然后这个乃曼怎么说？乃曼说，哎，怎么会这样呢？结果那个先知以利沙跟他派人说，你去跟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去洗，你洗你的肉就得了复原。结果乃曼怎么说的？乃曼怎么会这样？我们在亚兰国，我们有很多河可以洗，为什么要一定到你的河去洗呢？而且乃曼接下来说，他说我本以为他会出来站在我的面前，站着去求告他的神，然后他就来医治我的疾病。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以为会是怎么样，以为会是怎么样，这都是从我们自己主观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我们真正的那个背后实质来看待问题。就包括今天我们看待圣经啊，我们看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也一定要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而不是从我们完全我们这主观没有什么意识，从我们的理性去看待。因为我们的理性太有限了，我们的思维太有限了，我们的学识太有限了。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罪进入世界之后，我们知道人的理性就被罪所玷污，那么人想问题会怎么样，就并不一定说是那么公正，是那么准确的。从前呢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他们的身体呢都有一点点的状况。那么有第一个人呢是眼睛不太好，他看不清楚。那么第二个人呢是眼睛能看得清楚，但是耳朵不太好，听不太清楚。那第三个人呢是一个眼睛也能看得清楚，耳朵也能听得清楚，但是呢头是歪着的。有一天呢这三个人呢聚在一起，他们说我们去看戏吧，他们去看戏。那么看完戏之后呢，他们对这个当天的表演都怎么样要评价一下啊，今天这个戏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听讲道一样，说我听完讲道之后，那个讲员讲的怎么样，这个讲员讲的怎么样，也会思考一下。然后这三个人呢听完看完之后呢，他们发表评论了，坐在一起。第一个眼睛不太好的人说呢，哎，我觉得今天这个戏看得很好啊，这个声音很好，但是呢有一点不好，就是他们的衣服怎么都是黑色的，为什么不能穿亮丽的衣服。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第二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耳朵不太好的人。耳朵不太好的人，他说我告诉你，你讲错了，今天人家穿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唯独不好的是那个音响太差了，我没听清。哇，结果第三人说，我告诉你，你们两个人都不对啊，今天人家穿的是五颜六色的衣服，音响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唯独不好的是那个舞台为什么是歪着的。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他们穿的衣服是都是黑色的吗？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是不是那个音响效果不好呢？不是，是因为什么？耳朵的问题。是不是那个舞台是歪着的呢？不是，是因为我们的头是歪着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问题是不是只会从那一个我们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而做出一个决断，做出一个决定，不一定是背后的真正的那个要我们所要我们知道的。所以往下看，这个能稍微放个十秒钟就好，能放出来吗？大家看那个小孩，应该我们知道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个开场白讲那个唱歌那小孩叫什么呀？叫林妙可吧。 我不是把它都唱完，不是唱这首歌。那听众姐妹，我看到这个小女孩林妙可，她站在这边，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可爱，是吧？声音好不好听？好听是吧？那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是她的声音吗？不是，我们都知道是假唱，是不是？是背后有另外一个比她小两岁的一个小女孩，她的声音。所以听众姐妹，很多时候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表面的现象不一定是我们，他不一定是他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真实的情况，那种真实的形象。所以说后来我们看这个在学校里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他站在外面，可能他的形象比较好，他的声音可能没有背后那个配音会比较好，但是对于两个孩子可能有一种观点是对他们都有一种伤害啊，这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话题。但我觉得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看到的表面啊，不能说我自己以为是怎样他就是怎样，要回到圣经真理上来，回到神的话语上来。那么第一个认识呢，是他们认耶稣是鬼怪。那么第二个呢，他们是怎么样怀疑是否是耶稣。所以当彼得看见耶稣的时候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怎么样到你那里去。所以他就要从水面上到耶稣那里去。那弟兄姐妹，你看耶稣已经说你们放心是我，但彼得还有一个怀疑，他怀疑是什么呢？怀疑是耶稣的话。我们始终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蛇那个引诱他的时候怎么说的呢？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你看这个引诱人的，他就在这个神的话语上给你打了一点马虎眼啊，然后你就啊，神没有，神只是说不许吃园中树那个树上的果子。弟兄姐妹，这个就有一点偏差了。然后就一引诱，然后你这样一怀疑，结果就很容易犯罪啊。所以夏娃就是这样犯罪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一个大臣他的儿子患病了，他去求耶稣说，耶稣你快去医治他，现在还没有死你就去医治他。但是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怎么样好了。如果我是大臣，我会怎么想？哎呀，你都没有去我家，你就说一句话，我的儿子就好了吗？但是这个大臣怎么样？很相信，他一点都没有怀疑，他就回去了。回去问他的仆人说什么时候好的？是未时，那热就退了。所以他就知道是正是耶稣跟他说那话的时候，他的病就怎么孩子的病就怎么样，就得到医治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的一个榜样啊，一点不怀疑。啊，一点坚信不怀疑主的话。我们往下看，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看知道能知道那是谁吗？那前面那个生小孩和是他的那两个是谁吗？通过夏甲或以斯玛利来看那个人是谁。好，我们再往下放一下。这是谁？这是谁的笑？再往下就放到那个撒拉的笑。这是个很比较卡通的一个。那比如在约翰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里面记载着，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99岁，然后呢跟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了。那么99岁当时撒拉是多大年纪呢？好像90是吧？反正他们都是年纪很老迈了。那就是说你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这个生一个小孩，那是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跟夏甲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以为说这个儿子是继承他产业的，但是不是？不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是谁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呢？以撒。那以撒是亚伯拉罕跟谁生的呢？就是那个好像是戴眼镜的，就撒拉，对吧？是撒拉。那么神99岁神向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撒拉90岁的时候跟他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那这两个人有什么反应？回去我们看创世纪17章18章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说那个他们两个人会怎么说啊？他会心里想是怎么样？哎呀，我这一大把年纪了，我还过了生育的年纪，我还怎么能生孩子？大家会发现，不仅撒拉笑了，而且谁也笑了，亚伯拉罕也笑了。他不是很高兴的笑，他觉得不太可能，太荒唐了，太荒诞了。而且撒拉笑的时候，神的使者说：“你为什么发笑？”撒拉怎么说？我没有笑，才能骗得过神，对不对？他在笑。为什么他们会笑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不相信说。90多岁的人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生孩子。那所以这时候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不要有怀疑。今天很多有一些异端，有一些邪教啊或者怎么样，往往是在神的话语上 变了一点，打了折扣，啊，改变了一个词，就让你在一些问题上，啊，似是而非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困惑，接下来呢，就容易，啊，被那些异端给带，带到他们那边去。所以我们常常知道的一些异端，比如说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叫东方闪电，嗯，讲世界末日是吧？那还有比如说摩门教，还有韩国的异端叫母亲上帝。我们常常背主导文第一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在天上的父，他们说不仅有天上的父，还有天上的母，所以他们叫母亲上帝。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听到这一些不符合我们正常基督教传统信仰的一些信仰，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分辨。所以我们信仰的准绳是什么呢？我们信仰的准则是什么呢？叫使徒什么？使徒信经，那是我们信仰的准则。那么当别人不承认我们这个信仰的准则，或者跟这个信仰的准则有一些偏差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跟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有一个分辨。所以以后我也考虑我们在聚会当中的时候能不能有个环节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来承认宣信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让我们能够记住我们信仰的准则，我们不怀疑主的话。那往下看他怀疑不信神，所以为什么需要生孩子一百岁生了以上，对吧？再往下看，第二他们怀疑什么呢？他们怀疑耶稣的同在，他们怀疑耶稣的存在。所以他们说主，比如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然后沉下去了，就呼求耶稣。他怀疑耶稣的存在，就像士师记第六章里面记载着以色列民受米甸人欺压，那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说，大能的勇士啊，神跟你同在了。基甸怎么说？人家说，哎呀，怎么与我同在，与我同在我们现在受这么多苦，是不是？基甸会这样想。那么那主耶和华跟我们存在，我们遭遇这样的一切的事呢？那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是神今天与不与我们同在？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翻译出来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一个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以前我们也听说过的一个遇到故事，广为流传的一个遇到故事，叫往下放一下，看见没有？对，说两行脚印和一行脚印的故事。所以一个人他做梦的时候呢，看见他所走过的道路有的时候是两行脚印，有的时候是一行脚印。他发现两行脚印的时候是他走过的是比较平坦比较好的一些道路，那么一行脚印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那些难处忧伤难过试炼试探的时候，他就是一行脚印。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梦中向这是一个故事了，他在梦中向耶稣说，他耶稣为什么当我顺境的时候有两行脚印，那耶稣说两行脚印是我拉着你我们一起走前面的道路，那为什么在我难处的时候只剩下一行脚印了呢？他说难道你离弃了我让我一个人走过这个伤心的这个死因的幽谷吗？但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不是，对，那一行脚印不是你的，是谁的？是我的。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患难试炼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走过那一段死因的幽谷。我们并不是说从一个我们不需要背十字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来看待这个故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到神对我们那种不离不弃的爱，从这个方面来看到神他没有离弃我们。所以纵然我们会离弃神我们会远离神，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一个坚定的信靠，就是无论高山无论低谷，主怎么样都与我们同在。那所以我盼望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信心，我们更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有一个这样的盼望。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结语，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预备起。
在风浪中，门徒对主的认识从开始的错误到中间的怀疑，但经历风浪过后，门徒认识到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这才是正确的认识。
所以他们一开始的认识是怎么样？是错误的。到中间呢，彼得有一点的怀疑，他们在床上得了平安之后，他们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盼望每一个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常常说，我们说做基督徒不能怎么样糊里糊涂，是不是？我们在神的真道上，对耶稣的认识上， 一定要晋升。我们没有认识耶稣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认识耶稣。那么我们已经认识耶稣了，盼望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耶稣。因为认识神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一起的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认识有的时候是不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从我们的主观认识来认识你。主啊，再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灵里面的眼睛，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使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从死里面复活，将来要拯救我们的独一的真神。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不再迷糊，我们不再迷茫，而真正的认识你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主啊，你带领祝福我们，使我们每一天在你的话语上有长进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印象去认识，而是凭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